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但看啊，我永永远远的活着。我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将所看见的一切，现在和将来要发生的都记录下来。你所看见的我右手的七颗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是：七颗星代表七间教会的天使，七个灯台代表七间教会。然后启示录中讲到说，圣灵对各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去听。所以他主耶稣在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说虽然你看着主说是我对这个教会说什么，对这个教会说什么，但是这个教会其实也是代表对着将来的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体，对吗？我们来去所说的话语。那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哈？启示录中先他对以弗所书教会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说其他的哈，然后你再去看跟那个推雅推拉教会的这个说的是什么呢？第一句话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再你再往后看哈，开始对那个其他的那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看到了吗？就是对非拉铁非教会当中也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哦，行为其实是不重要的，但是其实你回归到圣经上，圣经主耶稣对他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大部分哈七间教会里面可能有五间教会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不是说你做的好不好，乃是说你是不是在按照真理而行。所以主是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按真理而行的，因为当我们更多的按照真理而行，我们就会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被分别出来。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你是那个走到哪里都能够诞下出神的神迹的，你是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光，是他荣耀的这个展现的。那我们再去看，对这个老底嘉教会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讲到的，其实甚至说在这个启示录当中，主也会提醒每个教会说你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你可能也需要有调整的部分。今天是谁还在讲说十字架已经完工，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呢？就是谁还在讲说十字架已经完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去，不需要去做，不需要去了解呢？那么，玛利亚之前有讲到说，我们的行为是能够反映出我们到底在相信的是什么。一个人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你能够从他所说的话、他的行为，你能够看出来。特别是我们在做服饰的时候，其实跟人聊一聊，我就大概知道他哪个真理他其实是缺乏的，他是不知道的。哪个真理？就比如说他对医治他是怎么看的，对吗？有一些人。他对这个祷告他是怎么看的？这里不是说谁比谁强，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为我们所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不是我们来去换取的。但是它就像你的钱包一样，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那个钱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上了。但是你需要知道你那个账户，你需要去认识神，并且当别人说，当比如说有一个中介说，哦，你没有这笔钱呀，你会告诉他。这个遗嘱上，这个圣经上清清楚楚说，我有这笔钱，我相信，并且我按照我所相信的行。然后呢，你就去一个商场，一划一发现，哇，你的确有这笔钱，感谢赞美主。我就举个例子哈，那么仇敌并不想让神的孩子去知道真理，因为圣经上说真理使人得自由。经上接着说，主差派圣灵内住到你的里面，你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甚至经上说，那个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认识真理，按照真理去行，去持守真理，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与主同行是一条持续的路，是一点一点你认识真理的过程，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去调整一些我们的生活和一些认知。如果神把所有的对吗？一下子都砸在你的身上，你会发现你没办法承受住，你也改不过来，对吗？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调整。但是当你按照神的这个教导，比如说， 上次在做那个见证会里面，有很多姊妹在听了《婚姻家庭三》，知道婚姻家庭当中所有的这个破坏者是来自于仇敌的，要知道怎样去说服这神，去抵挡仇敌，去爱你家庭里面的人，你会发现他就经历极大的那个得胜。那这一都是因着听了神的话，按照真理去行的一个结果哈。所以跟主同行其实是没有一蹴而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哥罗西书3章9到10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很多人在强调的是什么？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是对的。他传讲的不是不对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说，这个新人就是新造的人，是会继续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就是没有一蹴而就的哈。那么主给玛利亚的一个意象，就是非常迫切的渴望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爱、神的智慧活出来，因为我知道神既然已经为我们完工了，我们就要能领受得到，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还是要能够去行出来的。安德烈讲到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哈，说很多人羡慕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神迹，然后说他安德烈说他车子是全款买的，房子是全款买的。其实，在国外全款买车买房不经常常见哈，所以他就会提出来哈。那财务上是如此的蒙福，身体是如此的健康，以至于他们安德烈已经70多岁了，然后已经近几十年都没有生过什么病了。大家都听过他讲的内容哈。那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只要一信主，马上就能得到这一切。事实上不是的。安德烈说，他早期跟随主的时候，也经历过很长时间一段财务很窘迫，甚至连快1个星期都吃不上饭，而且还是在他妻子怀孕的那段期间哈。所以，但是呢，安德烈事工里面有个弟兄呢，在听了神对安德烈的祝福之后，他就觉得哇，神会祝福，安德烈也会祝福我。这句话对不对？对。但是你看他怎么样去应用的呢？是说，他就立刻租了一个每个月5000美金的房子，在25年前，这相当于在中国租了一个每个月7万人民币租金的房子，哈，就是很贵。但是他甚至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没过了几个月，这个男的就被赶出来了。他就去问安德烈怎么回事，为什么行不通呢？神不是祝福你，你的车子是全款买的，房子是全款买的，然后财务上得了很大的祝福了吗？安德烈就告诉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成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安德烈说，成长是一步一步的，即使主已经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你仍然需要时间来去认识它。你会有耐心去栽种神的话语的种子，一步一步的成长。安德烈曾经就建议弟兄是说，你要先去找一份工作，这个工作能够使你独立去付房租，然后呢，你慢慢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收入，你能够攒钱去买一辆车子，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对吗？比如说再买房子，再怎么样，说你要按照神的教导一步一步的做。有很多人没有耐心，也不明白真理。认为神就是超自然的神，我们马上就要得到它，我们现在就要得到它。但是神建立了这些自然法则，很多事情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说，当你不断栽种神的话，不断与主同行，去认识主，那么你就能够更多的去经历你的神。然后安德烈又再次的去强调说，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成熟了。然后就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希伯来书5章14节也讲的是同样的，就是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了。就是如果你如果举重过哈，你不可能是说你还没有任何举重过，然后你就说我要瞬间我要举多重多重。那样只会让这个人身体那个肌肉会拉伤的，对不对？他需要一下一下子的记，但是并不等于说你没有这个肌肉。事实上，我们和施瓦辛格有同样数量的肌肉，对不对？我们的身体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是有一个需要锻炼和操练的过程， 这也就是玛利亚经常讲的，是说你先在小事上操练，是吗？你看到有些见证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都说哇，他在经历了什么，什么癌症得医治啊，然后什么，财务上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翻转和突破呀，你可能看到他的果子了。但是他是有栽种的过程的，他有神的话在他的心里的那个过程的，他有在生活当中去不断的从小事上开始去实践的，所以我经常会鼓励大家从小事上就开始去实践哈。哥罗西书3章9节到10节，就是刚才讲的知识上是渐渐更新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也有一些人的教导就是说，哇，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你的灵魂体。你的灵魂体都已经被更新了，你只要相信就好了。这个教导也是需要去小心的哈。这种教导呢，就像这个圣经上讲的，就是本来是一锅很好的汤，然后掐了一点野瓜藤，是个毒物，然后进去，众人就不能吃，就中毒了。那同样，你会发现仇敌去欺骗的方法，他不会给你一个一听起来就是假的。但是就听起来像是模棱两可的，就像那个行为那个误导哈，包括这个灵魂体的这个误导。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的灵就已经被更新了，我们的灵就圣灵的内住，我们的灵已经被完全的更新了。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这个启示，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去与神同行，去了解圣经上的真理。去不断的更新的，所以你的魂其实是需要这个过程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更新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是心意更新。所以如果一个人告诉说，哇，你因着十字架的完工，你的魂都已经被更新了，那他在告诉你的是什么？在告诉你的是，你不需要再认识更多了，你不需要再知道了，你不需要再去行出来了，对吗？你不需要再去什么了？你现在就已经很好了。那这种教导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包括那个有说体已经更新了。如果说确切的讲，是说因着你的魂相信你灵里面所有的这一切，那灵里的大脑会释放到你的体当中，你的体会经历更新。但是它不是一个默认的状态，不是说我信主耶稣基督，我的体就现在就马上都被更新了。它是你的魂去认定持守真理，会对你的体产生的一个影响。甚至是说，即使你的体被更，就是被恢复修复了之后，你现在的躯体仍然不是说你到天国上的那个躯体。你在天国上，主耶稣再来接你的时候，你到天国那个体是一个跟主耶稣基督复活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身体，是能够到天堂上的不属血气的一个身体的。所以你的身体仍然还会再继续去发生改变的。所以，如果有个教导告诉你说你灵魂体已经都被更新了，你要留意这样的教导，那不是来自于神的。感谢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听到的一些教导，或者说你在去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凡事查验的，你需要去了解你听的到底是不是对的。然后如果是对的，你就去持守它。如果不是对的，不是来自于主的，你就不要再去听这些内容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么在属灵的领域，如果没有种子，就是神的话语和真理就不会有胜利。我仍然结合实际生活来让你更加的明白哈，就是神的话语、你的魂的更新、你对神话语的了解和你体，就是你所行出来对神的这个。话语和真理的一个持守的行为，其实是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给你讲哈，这个见证虽然也做过，但是肯定还有没有听过的哈。就是在职场早期的时候，玛利亚的心态就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就是我就是来打工的啊。你给我多少钱？你给我2000块钱，我就做2000块钱的事儿；你给我3000块钱，就做3000块钱的事儿。你早上告诉我几点上班，我就几点上班；你告诉我几点下班，我就几点下班，对吗？我觉得我没有亏待你。但是我的工作就仅此而已，这是现在很多00后在崇尚的，就世界的智慧和道理。当时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去看圣经，没有去看圣经上讲基督徒应当是如何工作的。那你说我那个时候也是基督徒啊？十字架完工了吗？完工了，但是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没有，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种子，没有这个种子。就怎么能够去结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果子呢？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当时心意也没有更新，直到主让我看到那个经文，是说圣经上说你们工作不是为了人而做，乃是为了主而做。我想，哇，我的工作是为了主而做，我就会想，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了？我就不是就是看着自己的行为说，哦，我工作了多长时间，而是说我怎样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我怎样做得更好呢？因为我是为主而做的了。整个的心态会发生不一样，所以改变是从由神的种子的话语栽种到你的心里，并且你相信，并且想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而不是说按照神世界上的智慧去行。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就带领我那个月，当时从月薪6000就走到了月薪10万的一个过程，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端，就是对我职场上第一句对我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个话语。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对我职场上很重要的一个话语是什么呢？就后来主带领我们去进入了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然后在那个公司里面呢，就是刚进去就会有人说，在这个公司里有个职场潜规则，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跟领导搞好关系，你的工作能力再强都不会得到晋升。那当然我说这句话不代表整个公司都是那样的，也不代表我不喜欢那个公司，它仍然是很优秀的公司哈。但是当时我在的时候，所处的职场的前辈们都是这样语重心长的去提醒，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谄媚领导，我也不会谄媚呀，那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呀，我主肯定也不希望我去谄媚呀，那我是谄媚还是不谄媚呀？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道理和想法哈。那所以也遇到了很多很窘迫的事情，就是明明是觉得很用心的再去工作，但是仇敌利用。团队中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嫉妒还是怎着，是，然后就说我去说了领导的坏话，然后导致领导对我就不信任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属灵分辨力，不明白要去奉耶稣的名去宣告在中间角事的邪灵，然后不明白通过爱心和智慧怎样去跟领导去修复这样的一些关系，怎样去靠着主去胜过，这些当时都是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啊？就干等。啊，主啊，我可怎么办呀？那个时候中午去午休的时候，我都很忐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感觉那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就想着可能自己要么就是离职，要么就是换到其他的部门，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主就的确是把我调到其他部门了哈。那么当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的时候，就有个全新的开始。然后呢？但是我还是我说主啊，我这次才不要像上次那样呢，我不要像上次那样把领导的关跟领导关系搞成那样。我说那怎么办？我是谄媚还是不谄媚？主，但是主跟我讲的跟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就主的智慧根本就不是世界上那个智慧在按照世界上那个智慧和思路。主给我说第一句话就是要爱人如己，第二个话是说。在世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那个称赞，就是你要做得好，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哦，我当时就想，哦，我要顺服他，即使我不管他好不好，他是不是个优秀的领导，反正主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了，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去顺服他，我要去尊重他，所以我就开始调节我的心态，说我跟领导是一条心的，我跟领导不是对着干的，我不是来谄媚他的，我是来去帮助他的，当我去帮助他的时候，他也会来帮助我，所以我就调整了一个心思意念，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时候是主管的位置。然后呢，我就会主管经理的位置，然后我就会想到，那总监他需要的是什么？总监他在这个职场当中，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业绩？他需要去怎么样？就是我会想到他的前面去帮他去做，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超级超级的喜欢我，我并没有主动去谄媚他，我只是调整了我心思意念。我记得有个特别特别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那个公司开了一个行业里几万人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大会哈，就是有很多的公司都去参加，然后很多有名的人都去参加。那在那个会议快结束的时候， 本来我给我们当时那个领导去订了一个车，就是一个女领导，然后本来去给她订了一个车，她跟我说她想要去要一个就是五座的车吧，就是五座的车可能坐着比较舒服的那种，然后我当时给她订了这个车，结果呢，她突然看到了她的领导，她就特别想跟她的领导同车一起去机场，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跟。领导可能更多的汇报工作，或者领导跟领导说说话啊之类的。然后呢，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说，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让我去找一台七座的车给他，这样的话他才能跟他的领导去同行。然后而且不能找太差的七座的车，你知道吗？在一个几万人的一个大会上，有各个的企业，有各个而且都是要散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难找到。其实很难找到车的，更别何况是七座的车。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说怎么办呀？我说主啊，主啊，他很着急，我就没有想到是想要去谄媚他，我就觉得这他真的很需要，我感觉他特别需要。然后呢，我就开始各种跟主祷告，然后主就给我安排了一些资源和人，我就联系到了一个七座的车，给到那个领导了。然后那个领导就急匆匆的就走了。然后也没跟我说一句任何的谢谢，也没有说啊你做的不错，反正就是你应当的，然后就走了。然后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的同事呢，看到了之后就说你能为领导做成这样，因为他会觉得就算是我没有去做到，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会觉得我是受委屈的。你明明订了五座车，你临时要求我七座车呢。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这个领导他真的是需要。不是我来谄媚，是他真的需要，所以我就这样做了。然后，所以你知道吗？就是神所放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智慧，能够诞生出来那个果子，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是能够让爱神的人去得益处的，而且可能是世界上的人未必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是能够让你去得益处的。那么就在这样的时候，就是从一个。玛利亚就从一个职场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小白，变成能够独当一面、被领导信任的左膀右臂，哈，包括什么样的一些隐私都跟我说，那其实都是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两句话，就是因为神的这个两三句话吧，就因为神的三句话，所以你知道吗？今天不是说我们知道的多还是少，而是我们要不要把神的话去活出来。你看，去听婚姻家庭的那些改变的，或婚姻家庭得以改变的那些人。他们在实践的当中，可能就是改那个实践了那一句话，对吗？就是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那相反的，我曾经也讲过说，在一个恩典教会的一个海外团契当中，那有个弟兄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当时那个教会，我就想参加更多的团契嘛，然后有个恩典的一个教会，我就参加了那个海外的团契，每次。去参加团契的时候，那个小组里面就有一个弟兄就说：“我今天又跟领导吵架了，我今天又跟领导拍桌子了。我是神的孩子，我根本不在乎他对我什么样的看法，他偏偏要我加班，我就是不加班。”然后呢，我不是说我们在主里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我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没有去更新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他得出的结果总是不好。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啊，我知道我是被祝福的呀。但是为什么神的祝福还没有彰显呢？我还要天天面对这个领导呢，然后还是天天跟这个领导去吵架，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栽种神的话，也没有按照神的话的旨意去行。所以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完工了。其实甚至说你在领受神的话语，都不是说靠着自己的，是神带领着你。领你，进入到神你当下所需要的那些话语当中。就像我曾经一直想吃那个我爱吃的，我就觉得天天就是告诉我耶稣基督十字架啊完工了就挺好了，我就特别爱吃这个，我就神有多爱我，我就特别想听，我天天就只想听这个。但是神会告诉我说，我的孩子，你不要只吃你爱吃的，你要吃对你成长有帮助的。所以主也会带领我去听。那你说这些是不是主做呢？这也一切也都是主做，包括我们每一个回转向他，在境况当中回转向他改变那个力量，其实也都是出于主的，对吧？所以我们是需要调整，是需要来自于主的智慧的。那国内有几种教导，第一种呢是说靠行为诚意，有一些传统的比较律法的一些教会哈，他还在讲说你要靠行为诚意，你不爱主，主为什么爱你？这种你不认罪，神不爱你，你还没认完罪呢，你就不能受洗。 对吗？你受洗的时候要把你祖宗18代的所有的罪全都认完，然后你看看看，你如果发生任，如果这个人发生任何的这个生病了，那肯定是你犯罪了呀，对吧？然后呢，要去定罪呀，要去怎么怎么样，这些根基都是错的，这些教会都是在靠自己的行为去诚意。经上记着说，企图因着自己的行为来诚意的，就是与基督的爱和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隔绝了，就与基督隔绝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教会里，错误的教导是没有办法活出神的丰盛和祝福的。甚至说，很长时间，这些教会的人都认为说，你不需要去说方言，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神迹，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然后死了到天堂，到天堂就有大的祝福了。所以这些教会。是不合适的哈，就是不是主预备的。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信称义的根基是对的，但是他却会教导说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完全放弃了行为。是有这样的教导的。然后呢，但是你的行为，我刚才讲了，行为是什么？是持守遵行真理，对吗？认识真理，持守真理，寻求神和神的智慧会给你带来改变的。如果你在这个情况当中不去寻求神，你或者说你没有持守神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和这个神的智慧是没办法去淡下来的。即使你说我相信了，我就是蒙福的，我相信了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但是你会发现你活不出来，就像在天上飘，这些祝福就像在天上飘着一样，行不出来。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去栽种，在心里没有去栽种这个种子，也没有去活这个种子。感谢赞美主。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觉得主给我们的带领，就是在因信，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公义的根基上，是要跟随着主来继续建造的。就是因信称义，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完工是根基，也是结果。但是中间的过程，你需要持续的参与的，你需要跟随着主去认识主，对吗？你需要心意更新，去活出神的智慧和话语的。你会发现，你会长大成人，成为万人的祝福。那经上又印证去这样的这个教导的哈，《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讲的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的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你说了吗？这个每个人就是，如果按照第二种说，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完工，然后每个人都自动默认就能够得到所有的祝福和改变，那经上就不会说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赏赐了，对吗？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就是你跟神同工的亲密度你对他的这个认识就能够去活出更丰盛的祝福来。这个不是说，按照你的行为，乃是你在持守神的话语，你就能够淡出那个丰盛的那个祝福来哈。然后，保罗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所以这个根基就像我刚才说的，国内的第一种教导，如果这根基都是错的，这根基根本就不是主耶稣基督，变成每个人了，那这种教导肯定是错的。好，因为经上记着说，没有能够去立别的根基的。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桔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你就要得赏赐。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去面对这个最终的这个审判，但是这个最终的审判，就基督徒也会面临这样的。你看，你会发现你也会去面临这个，但是这个审判是什么呢？审判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你。所有的罪，因着你信耶稣基督，已经把你的所有的罪都洗洁净了，所以那个审判其实它不只是单纯的惩罚哈，它有奖赏，你明白吗？就是它也是有奖赏的，所以你因着信耶稣基督，你不会再去经历那个惩罚，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主的奖赏。 那奖赏的多少，其实也是看工程存留得住。这个工程存留得住，我要去讲一下哈。这个就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求我们为主做了多少工，不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这个工程存留得住，怎么存留得住？若是真理就能够站立得住。其实它还是在回归去讲到持守真理，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去不断的去持守真理。那么你持守真理，其实就是代表你跟你对主的忠心了，你就能够活出主所赐给你的一切的丰盛的一个祝福。他的心因着他十字架的完工被你活出来，被你他所赐给你的礼物你都收到了，所以我们的神也会非常得满足的。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明光照耀，你走到哪里，一定都有更多的人被你的生活，被你的生命所影响而去信主。所以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就是你和主一起同行的过程，其实是很轻省的。你只要去持守、去跟随就是好了，就是你相信的正确，持守和跟随就好了。你不用去想，我今天一定要我要为主做多少多少工，我才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哈。玛利亚讲的行为也不是这个意思。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那么最后哈，最后呢？主耶稣跟我说，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迷惑人的教导，然而我们需要去凡事查验，不要去贪图知道的多，不要盲目的和众人比较，不要去羡慕别人。别说啊，这个人领受了一个什么新的教导，我们赶紧去看一看；那个人领受什么样的新的教导，去看一看。玛利亚曾经有段时间也是这样，就生怕自己领受的比别人多，什么比别人少。说你知道这个末世吗？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呢？啊，我去听听吧，这种。但是主告诉我们的是，不要跟随着人，不要去比较，而是要跟随你里面的圣灵。经上记着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的。若有人爱神，你看，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他其实更多的强调是说，你要在主的爱当中去行事。你知道神爱你，他会赐给你当下瑞玛的话语。神所赐给你当下瑞玛的话语，才是真正是对你有益处的。不要去乱晃，不要去贪多，要去行出来。那么，我曾经也跟主说，我说这样一句话一句话的行，哇，我就觉得太慢了。我说你看人家讲的，就感觉已经啥都不用做了。然后，但是主跟我说，当你脚踏实地的活出来，你才是真的去领受。有些事情就在属灵层面当中，你觉得是慢的，但是其实是快的。但有些人，就像经常记着说，急速发财都有恶魔的眼，都是你想很快很快很快的，那其实反而是容易上当的。主说你一步一步去脚踏实地的活出来，对你是有益处的。很多人他会觉得我知道了这个，我知道了这个，但是他没有去按照所信的去行。那么他虽然知道了一切。但是都不，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真正去为他去效力的，所以看似愚拙，对吗？我们这样的做法，可能我们在实践的当中看似愚拙，看似有点慢，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句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栽种和持守，都会转化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祝福的。我们是靠着主的话胜过了一个境况，你会发现后面的类似的所有的境况，你都要知道怎么样胜过了，因为那个主的话语都已经栽种在你的心里了。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当玛利亚去听到，然后并且持续与主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说他心里所栽种的这个种子是无人能够夺去的，因为已经栽种你的心里了。当你不断的去行的时候，其实就像那个树，更多的去扎根，越来越深的扎根在那个地里。当大风来到的时候，那个扎根不深的你，那个树就容易倒。但是扎根很深的，你在持守神的话语，你持守的次数多了，你扎根的越来越深，你会发现你对那个境况，你就是很轻易的胜过的，是毫不费力的胜过的。这些都是因着。神的信实，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最后，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